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哈，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在前几次的这个聚会和正道查经当中呢，我们讲论了撒母耳记上的前面五章。啊。到了第六章第一节的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约柜呢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待了有七个月。所以说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开始看的时候哈，我们需要注意，就是说神的约柜呢，首先啊，他不受任何利益和宗教集团的捆绑，也就是说像以利和他两个儿子这样的啊假基督徒或者说是假牧师呢，他不能强行捆绑神的约柜啊，不能强行要求神和他同在，那是不可能的。在另外一个层方面呢，从撒母耳记前面几章当中，上帝借着他的约柜呢行使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约柜原本在以色列，在示罗，但却借着逼迫，借着一场战争呢，被掳到外邦啊，被掳到整个世界当中。然后呢，上帝却在约柜掳到外邦之后，才开始施展他的大能啊，这是非常奇妙哈。你会发现，上帝的大能什么时候在撒母耳记当中彰显的呢？就是约柜随着以色列人的战败来到外邦的时候，上帝开始向这个世界伸出他的手。啊，证明他的福音。首先我们来看这里的几个结构哈。首先呢，我们去看第六章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往后边去看几章。要说从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我们来看哈，有七个月。七在圣经当中呢代表着完全，代表着时候满足，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接下来看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最后当神的约柜移到这个基列耶林的时候，啊，在那边是过了二十年之后，甚至说以色列的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啊，在撒母耳记七章四节，甚至说啊，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从约柜啊，在非利士人当中有七个月，我们讲过七是一个完全数字啊啊。后来呢，到那个基列耶林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全部归向上帝啊，归向耶和华。这里呢，就类似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所说的啊，就是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然后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而且呢，在这七个月当中，上帝借着他的约柜向外邦人显明了他的审判和他的公义，啊，而且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程度上来看哈，在第六章当中，在整个就是说约柜在非利士地在外邦人的这片地上的土地上这段时间当中，其实更多的是上帝在向外邦人宣讲他的福音。你回去看哈，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哈，在其中不单有上帝的手，上帝重重的惩罚，上帝的公义，更多的是上帝对外邦人的这种福音的传递。而且我再次强调一下哈，约柜是整个撒母耳记前面七章的中心。你要注意哈，整个撒母耳记尤其前面七章，约柜是中心，上帝所有的工作，无论是审判，无论是惩罚，还是上帝其他的一切的大能，都围绕这里的约柜展开。而且我再次强调一下，约柜里面所代表的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我们讲过，约柜里面有妥拉啊，有上帝的圣言，有施恩之作，有上帝的赦罪。所以说约柜所代表的信仰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因信称义，讲的这个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另外呢，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赦罪之道。所以说撒母耳记前面几章我们会看到哈， 上帝的约柜在人间啊，尤其是上帝的约柜呢在外邦人的地方，在整个世界当中。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整个撒母耳记前面几章的时候啊，尤其约柜当他在腓力士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柜没有受到任何的世上军队的保护，约对上帝的约柜呢独自进入这个仇敌啊，进入这个强敌腓力士这个地方，并没有出现以利和他儿媳妇所预言的啊，这个神的约柜被掳了，神的约柜要受羞辱了啊，神的荣耀离开了，没有。我们看到约柜在腓力士这个地方毫发无损，而且反而使整个腓力士受到了重创。所以说上帝的约柜呢在这个充满邪恶和暴力的世界当中彰显出了神的大能，整整七个月没有一兵一卒，整整七个月没有任何的刀剑去保护这个约柜，但是七个月约柜没有任何的损伤。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相信圣经的话，就是说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所以说在今天弟兄姊妹哈，基督的福音不是在世上寻求人的保护啊，也不是说人发起为上帝的那种什么征战和圣战，福音的本身是上帝自己在征战，是上帝在为他的福音自己做见证，上帝用大能来证明他自己的福音。第二节，腓力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我们来看哈，首先呢这七个月啊，满了上帝的公义，满了上帝的惩罚。我们从第五章当中看到腓力士人是非常心硬的，而且腓力士人这种刚硬足足的撑够了七个月，他们有七个月的时间看到上帝的大能啊，自己身上有了痔疮啊，自己的田里有了老鼠，但他们仍然不悔改，他们觉得能扛住，但最后中啊，撑了七个月之后他开始扛不住了啊，曾经的这种骄傲啊和这种面子呢也没有了。但是你会发现啊，腓力士人此时的时候，他其实呢他没有去求问以色列的祭司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腓力士人的态度哈，从第二节开始已经开始有一种往下走的趋势。他首先说，他说我们当向耶和华的约柜怎样行。实际上之前腓力士人从来没问过这句话，腓力士人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思想来去对待上帝的约柜，把上帝的约柜从一个地方然后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腓力士人呢他开始谦卑下来，他不再按照自己的知识，按照自己那种狂傲来对待约柜。而且啊，你注意看到这个五章十一节的时候哈，腓力士当中有些人提到，愿你们将以色列的神的约柜送到原处，但是到七个月之后呢他们也同意了送回去，而且他们提到不是说随便送回去，要有条件的送回，有补偿的送回啊，有认错的这种送回。像弟兄姊妹，你看到腓力士人的态度，从一开始的狂傲，从一开始的抵挡神，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开始软下来，开始谦卑下来，开始向以色列的这个神呢去服软，这本身是上帝的工作啊，上帝在人心里做的工作。然后第三节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哈，这里的祭司是不是真的祭司？不是，这里的祭司和这里占卜的都是异教的祭司，这些占卜的原文就是教鬼的，行巫术的。但是你需要注意哈，神却怜悯了这个民族啊，上帝呢没有计较这些。而且你接下来你会发现，从六章三节往后 上帝借着这些异教的祭司和这些占卜的传的信息都是真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接下来从第三节往后的这些信息，就是关于赔罪的信息，完全不是腓力士宗教当中的，完全是希伯来信仰当中的一些事情啊。首先呢，不可空空的回去送去，必要给他献什么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什么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接下来你会发现，这些祭司和占卜的他们所得到的信息跟摩西五经完全一致。首先不可空空的回去，无论是从出埃及记还是到申命记，圣经总是说谁也不可怎么样空手朝见我。你注意哈，这是圣经的真理，是摩西的妥了，而且要献什么赔罪的礼物。你注意这里哈，这里是跟异教有区分开的，不是说到庙里烧个香啊，捐点钱啊，给以色列上帝撒点钱啊，然后上帝就放过你了，贿赂一下上帝，不是的。圣经强调必须认罪，必须对罪恶做出赔偿，这里强调的是赦罪。也要说这个礼物不是来贿赂的，而是用于赦罪的。接下来说，然后你们可得痊愈，这里就等于承认你们所长的这个痔疮，你们所遭的灾跟你们的罪有关系。比如说你们必须认罪悔改，否则不但好不了，最终会死掉。所以说你会看到哈，虽然讲这话的是异教的祭司，虽然讲这话的是一些术士，但这些话完全是从圣灵来。实际上在这里的时候呢，也讲到了非利士人的罪，非利士人在上帝面前高傲，非利士人向上帝的约柜高傲，他们不停地换约柜所在的城市，然后来对付上帝，但最终没有任何结果。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简单的一句话当中包含的是认罪的真理，是赦罪的真理，是献祭的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当他恩待一个民族的时候，上帝怜悯一个民族的时候，上帝首先让这里的人和这个民族的人能够知道自己有罪。如果一个民族在几千年的苦难当中，他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那么这个种族是没有救的。所以说当我在今天看到啊很多的文章也好，很多的书籍的时候啊，总是在强调啊什么苦难的背后都是什么，荣耀的背后都是苦难啊，什么什么有句话叫什么杀不死你的会使你变得更强大啊。到今天来说，有的人说啊，整个世界都针对我们是因为我们强，我们终于活出了他们害怕的样式。实际上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人在苦难当中学会向上帝认罪，这是有救的。但是如果经历了几千年的苦难，并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经历苦难，你还没有在其中学会到认罪的功课，这样的人和民族是没有任何的救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当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上帝的爱。本质上来说，腓力士人是上帝的敌人，腓力士人是上帝子民的仇敌。腓力士人在诗记当中直到撒母耳记，他不停地虐待以色列人，但是上帝竟然把福音也宣讲给他们。所以说我们从这撒母耳记上的这前面几章当中，不单看到上帝对外邦的惩罚，我们更看到上帝对世人的爱，甚至说神爱世人。而且上帝借着约柜，借着这次的事件，向外邦所传递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赦罪之道。上帝说你们要认罪， 然后你们可以得着医治。这是约柜带给腓力士人的信息，在今天来说是教会带给这个世界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我们刚才讲过，整个撒母耳记上前面几章围绕的中心是约柜，而约柜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施恩座面前的赦罪。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帝煞费苦心，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悔改，无论是针对以色列人还是针对外邦人。然后听从我们来看哈，我们的上帝呢怜悯以色列人，实际上以色列人啊受这么多苦，他没有去求问以色列的这些祭司啊，他求问的是这些外邦的术士，但上帝呢没有计较他。另外一方面，弟兄们，你要思考一个问题，以色列那些祭司，尤其是以利的家族，他已经不配担任这个职分，已经被上帝废掉。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些异教的祭司和术士的心中呢做了圣灵启蒙的工作。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上帝每到一个地方，首先会呼召一些类似于这种异教祭司和术士的这样的人，然后把真理赐给他们，然后再由他来向这里的民众来传递福音。弟兄们，不是每一个传道人一开始都像撒母耳一样信仰这么纯正。事实上，尤其是在中国这边土地上的很多传道人，一开始很多很多人都是这种异教的祭司和术士，啊，说难听点，有些人一开始都是从三字和灵派出来，但是呢，借着上帝的更新，借着上帝的呼召，成为上帝的仆人，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腓力士当中，在那个魔鬼掌权的世界当中，有一天，上帝的光照到了这个地方。神借着约柜，把他的福音，把他的赦罪之道赐给这个世界。第四节，腓力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接下来看到哈，上帝呢不单在这些术士和祭司身上做工，也在这些腓力士人身上做工。他们接受了这片道，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啊，因为他们没有拧，他们说那我们同意啊，我们也认罪，我们要献什么礼物作为赔罪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些腓力士人呢软化下来，不再刚硬啊，他们开始询问关于赦罪的事情。然后这些祭司回答哈，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在今天来说哈，当福音临到一个国度的时候，首先谁应该悔改？掌权者应该悔改，有钱的应该悔改，有权的应该悔改，有势力的应该悔改，为自己在神面前这种狂妄自大藐视福音的罪悔改。另外一个是众人应该悔改啊，后边说因为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说领袖抵挡神，民众与领袖一同承担这些咒诅。而且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实际上腓力士人的领袖是非常刚硬的，他们的民众一直在遭灾，但是他们就是不悔改啊，等到他们身上长痔疮的时候，他说哦算了吧，我改了吧。所以说你会发现到这里的时候，他是一直拿这些民众啊做试验品啊，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而且哈，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哈，在这里的时候哈，圣经说的很清楚，所有的腓力士整个地方，五个腓力士城市，五个腓力士的首领，五个城市当中所有的民身上都是相同的病，痔疮，还有田里一样的老鼠，肆虐了整整七个月之久，上帝 对于刚硬的人，借着这样的痔疮，借着这样的鼠灾，反复的督促世人悔改。而且这些灾，在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肉眼可见的，是明显出于上帝的惩罚。上帝借着在这些灾告诉非利士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实际上今天神的手临到这片土地，只是人心里刚硬，不愿承认这是上帝的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很多的时候啊，当上帝让一个国家风调雨顺的时候，当上帝让一个国家的人有钱的时候，这人他不但不会悔改，他反而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去抵挡上帝。很多时候上帝没有办法，只能借着什么痔疮啊、什么老鼠啊这种灾难来逼人悔改。而且呢，在这里提到都是一样灾难的时候，表示这个国度从上到下都有罪啊。上帝呢也借着这人传递福音，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归向基督，上帝呢会施行赦免，人没必要走灭亡的路。第五节，所以当制造你们的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的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上帝非常奇妙，上帝让人造什么？造像。我问一下，上帝允许人造偶像吗？不允许的。所以说这里这两种像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偶像，你要注意哈，这里的这两种像更像是一种认罪悔改的证据。你注意哈，你会发现哈，上帝说你们要悔改，并且你们要实际上悔改。怎么悔改呢？要立一个证据来证明自己悔改，并且证明自己曾经因为罪受到刑罚。这五个金痔疮和这五个老鼠被记载在圣经当中，也被记载在非利士人的历史当中，也刻在所有非利士人的心板上。另外一个不是归荣耀与什么痔疮神、什么老鼠神，而是归荣耀给谁啊？以色列的神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里跟启示录是一样的。启示录11:13说，正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所以说这两个像是一种悔改的证据，代表着不再自我荣耀，代表着不再试取从上帝那里夺取荣耀，而是认罪悔改，承认以色列神的名。接下来这句话呢，更代表着一种谦卑，说或许他可以把他的手放轻些。有没有说啊一定会把手放轻？没有啊。你看到这个约拿书3:9哈，尼尼微悔改人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曾可知。这里就表明了罪人在上帝面前所要必须表达的这种态度，首先是谦卑的态度，首先承认自己有罪，首先承认自己该死，首先承认自己是因罪受刑罚，并且呢，主啊，求你怜悯我，而不是说主啊，你必须得怜悯我，你必须得赦免我，而是说主啊，求你怜悯我。啊，你看到这里这种态度哈，而且，给你们看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等一下这里吧，他这里提到这个有几个事件哈，就是说往下看一下，或者他把他手放轻些啊，从你们身上啊，和你们神明身上，和你们的田地上。而且我们从这里看到哈，上帝在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待着，这个上帝约柜在这里7个月当中呢，神对这个外邦世界的偶像以及他们的宗教文化还有他们的经济啊，包括他们的吃喝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惩罚和咒诅。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人的悔改，很多时候必须经历这种击打，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6:6，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 又怎么在这里的时候六章六节非常奇妙哈？六章六节提到不要心硬，不要继续心硬啊。六章六节当讲到悔改的时候提到必须要把你的心软下来，不带心硬，并且六章六节它实际上相当于就是说在提醒，就在今天来说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对于我们讲来说，就是说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认罪要回归什么？回归圣经。事实上六章六节当中呢，这里所谈到的是圣经当中的一卷书，叫什么？出埃及记啊，也提醒这些外邦人，在今天来说你信耶稣也好，你悔改也好，你要根据圣经去做这些事情，你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根据上帝的指示去认罪悔改。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呢，再次提及出埃及记，再次提起上帝在埃及所做的事情，而且也提醒腓力士人，也提醒今天这个时代，埃及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当埃及选择跟上帝对抗的时候，埃及在上帝的眼中什么都不是。上帝说击打埃及，说毁掉埃及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说呢，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会持续的不断的去击打那些敌对他教会、敌对他福音真理的国，直到他们放手或者灭亡。我们来看，我们看到腓力士人的态度哈，与撒母耳记上的四章八到九节有了就非常显这种鲜明的改变哈。他们在第一次提到神的约柜的时候哈，提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说，我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啊，然后来胜过以色列的上帝，胜过以色列的约柜。但是到这时候呢，他们不再心硬。第七节，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好，我们来看，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这里呢，祭司首先提到要造一辆什么新车哈，不是战车，是新车啊，你不能拿着那个打仗的车去。实际上这辆车最后是做什么用的，弟兄姊妹？是做献祭的烧火的柴用的。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哈，有牛可以献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而且这节当中弟兄姊妹实际上在强调的是立位记当中献祭的真理。大家去看这个是民数记，民数记的十九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什么负轭，看到没有哈，和上面是联系在一起的哈，未曾负轭，看到没有，纯红的什么母牛牵到你这里来，然后把这个牛宰杀作为献祭。比如说前面的这个车是作为献祭的柴，后边是两只母牛呢是作为献祭的祭物啊。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献祭是不是在腓力士这个地方完成的？不是的，因为他没有献祭的这个资格，献祭是最后到这个博士麦人的约书亚的田间，由以色列当中立位人当中可以负责献祭的人去做这个事情啊。这里有的次序和献祭的真理，你看到这里哈，到了这个博士麦的时候啊，把车劈了，然后两只母牛作为燔祭啊，还有这个第六章的十五节。在这时候大家注意哈，圣经说啊，旧约圣经都在指向基督。事实上你又怎么样哈，这里的这一辆车哈，就是说做献祭做柴的，这最后作为木头，原文是木头的意思，它实际上在预表着 基督要钉的十字架。这个被献祭的这两只母牛实际上在预表谁啊？在预表基督啊。你会发现这只母牛负着恶一步一步走向那个献祭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作基督背负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啊，这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里都是预表基督的。而大家注意后边哈，使他们的小牛离开他们回家去，在这里呢我先不讲，我留到最后讲啊，因为两次会提到这些关于小牛的事情。第八节，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我们来看哈，我来注意这。首先你又怎么样，你去看这里哈，六章八节的时候哈，提到把上帝的约柜放在车上，而且约柜旁边必须要放一个什么匣子，匣子里边是什么所献作为赔罪的礼物，然后送出去。好，我们来看，首先弟兄姊妹在这里注意两种事情哈，一个是上帝的约柜，另外一个是什么匣子啊，里边放着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一方面来说，谁是中心啊？上帝的约柜是中心，约柜是整个赎罪计划的中心，没有约柜，那个匣子没有任何的作用，那里边的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也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说在第一个层面来讲，如果你不明白约柜所代表的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你就不是真的悔改。约柜当中有上帝的真理，有上帝的律法，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在定你的罪，你就不会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约柜在这个车上，你放什么礼物都没有用啊！没有耶稣基督的赦罪，献什么都没有用。也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层面，赦罪之道的中心是约柜，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赦罪之道的关键是约柜所代表的律法与福音，这一切都跟福音有关。约柜当中有上帝的施恩之作，赦罪发生在施恩之作面前。另外一方面啊，我们前面讲的是上帝的工作哈，另外一方面呢，是上帝在人在罪人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匣子里面所装的东西。你会发现，若要赦罪，除了有约柜之外，必须有做赔罪的啊，那五个金痔疮，还有五个金老鼠，放在这个盒子里。这个盒子要放在什么的旁边？约柜的旁边。上帝的赦免与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同在，你注意到这两点，一边是什么？神的约柜，一边是人的金痔疮和金老鼠，这边代表着得救本乎恩，这边代表着人向神真正的悔改。注意哈，这两样放在这个车子当中，要运到博士麦。而且在另外一方面，你需要注意哈，人在神面前的这种认罪和悔改必须是真的，你不能假悔改。大家注意哈，你不能假悔改。所以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啊，不要光嘴上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祖宗，要真正的悔改。这里就牵扯到一点，你会注意到这五个金老鼠和这五个金痔疮是用什么做的？贵重的金属做的。而弟兄姊妹，这五个金痔疮和这五个金老鼠绝对不会说做的很小，绝对会让所有的人看见。这表示什么呢？第一呢，上帝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的悔改很多时候是需要认真的真正的进行反思和认罪，并且在很多时候哈，你不能光嘴上认罪，你要把自己的罪孽，尤其是过去对人做成的伤害也好啊，对教会做成的伤害， 用实际的方式表示一种悔改和弥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非利士人在这里的悔改不是口头上的虚假，他付出了必要的代价，这是需要花钱的，这是需要实际行动来表示的啊。所以说你去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三章十节的时候，众人问使者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就是我们怎么悔改呢？约翰怎么说啊？有两件衣裳的要分给什么？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用税吏来受洗。夫子问道，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撒该悔改的时候，撒该对耶稣说什么？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偿还他四倍。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一点哈，悔改啊不是一种嘴皮的工作，悔改是上帝在人心里面所做成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这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非利士人实实在在的做出了实际上的悔改。最后一句哈，就是说原文说把他送走让他去啊，就是说把这个车送走啊，这个车带的牛还有里面的约柜还有那个匣子让他走，送他去。这里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一方面就是说不再亵渎神的约柜，把神的约柜送到该去的地方放手。在今天呢就体现到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停止敌对福音，停止迫害基督的教会。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在这一场行动当中，不单带走了神的约柜，也带走了人的罪。圣经说上帝呢把我们的罪孽投到深海里。实际上当非利士人按照上帝的指示完成这所有的程序的时候，他们的罪在基督里面被上帝赦免了。然后第九节，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博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在这里的时候呢，这些祭司提醒非利士人的领袖和非利士人，你们要注意看，你们要看看上帝的话语是不是应验，你们要看一看这赦罪之道是不是真的，这些话是出于我们人还是出于神啊。在这里实际上是向非利士人发起挑战，说你们来看一看，也就证明了弟兄姊妹，福音本是神的大，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而且上帝的工作从来没有任何的巧合。好，这里提到接下来约柜要去的地方啊，就是博士麦。我们需要注意哈，博士麦。博士麦是什么意思呢？博士麦的原文就是太阳神神殿的意思啊。太阳神是哪里的？埃及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博士麦去看一下士师记一章33节啊。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啊。我们需要下面会讲这个博士麦这个地方的人哈。第十节，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好，我们来看，首先呢他们照着上帝的话去行了。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所以说信耶稣认罪悔改必须照着圣经的方式来进行，若不然无效，照着旧约圣经摩西妥拉的规定啊。这些非利士人呢在上帝眼中是聪明人，因为他们照着做了。十一节，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匣子都放在车上啊。 大家注意这个十一节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冠词哈，第一个是车子前面有个冠词，还有盒子前面有个冠词，老鼠前面有个冠词，这些冠词都表明是照着上面祭司所吩咐的去执行啊。这里的非是完全照做了。十二节，牛直行大道，往博士迈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是人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迈的境界。大家注意哈，原文是这样说的：于是那些母牛直行在路上，在往博士迈的路上，他们在一条大道上，一面走一面吼叫，不偏左或右。非是人的首领跟他们后面，直到博士迈的境界。这十二节当中两次强调博士迈哈，牛往博士迈，最后牛也到了博士迈，证明上帝的话语必然应验。你们看，非是人的首领呢，见证了这一幕。所以说，上帝的福音怎么让人信呢？就上帝自己有能力让人信，靠着我们的口才是没有用的，兄弟们。我们只要正确传达即可，福音是上帝的事情，也是那个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你从这节当中我们去看哈，尤其你看圣经原文的时候，你注意到这两只母牛，他们是极度悲痛的走在这条大道上，一面走一面吼叫，这个吼叫就是那种绝望的哭泣的那种吼叫。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为什么。一方面他们知道他们要死了，另外一方面他们从此跟自己的这种孩子的亲情将要彻底分开。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一幕是让人动容的一幕，因为人的罪，因为非利士人的罪，这两只母牛要去死，他们的孩子也从此与他们的母亲分开。所以说当这里的时候哈，你去看到这实际上在预表基督，基督背着他的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走向哥哥他，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直到献祭的现场。这两只母牛呢，也在预表基督，虽然心里极度悲痛，但是没有回避，没有回避死亡，乃是直行向前，直到到达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终点。而且他们这两只母牛在路上一路上发出了那种哀鸣和呼喊。我们可以联想到耶稣对耶路撒冷的妇女说，你们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经文当中看到基督。另外一个弟兄们，这里我们应该去回顾到上面所讲的，上面有两次提到哈，要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牛犊关在家里。弟兄姊妹，整个的过程，非利士人会因此得到医治和赦免，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两只母牛还有他们的孩子。所以说弟兄姊妹，因为人的罪，因为非利士人的罪，这两只母牛不但自己要死，而且割裂了亲情。因为世人的罪，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耶稣要和天父上帝之间隔绝。所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基督钉十字架那一刻，基督被上帝弃绝。而且啊，你去看这一幕的时候，上帝借着非利士人把两只母牛套在车上啊，然后呢，上帝借着罪人的手把耶稣捆绑定罪送到哥哥他。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非利士的首领见证了这一幕，而在耶稣受难那一天，那些民众的官长亲自见证了这一幕，啊，所以这里的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十三节，博士卖人正在平原收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 大家注意啊，这里原文是说啊，他们抬起他们的眼目看约柜，就很喜欢他。啊，这句话大家去思考哈，这话我先不说他的意思是好是坏。首先一点，博士麦人为什么欢迎约柜呢？并不是因为他们明白约柜的所代表的含义是什么，而是觉得看着挺好，啊，看着可以啊，他的眼目来看觉得挺好，挺喜欢。我来讲一下这一幕啊。博士麦的原文呢是太阳神神殿的意思。我们刚才讲过，博士麦人里边很多实际上是当年在约书亚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征战迦南地的时候没有成功赶出的人。所以说弟兄们，非利士人是完全的异教徒，博士麦人是什么？一半以色列人的信仰，一半异教徒的信仰，他是大概是这种人啊。用今天话来说呢，这种人就是说对基督教信仰感兴趣，但是是凭着肉眼，凭着现实的好处来去看待基督教。十四节，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大家要注意这一节哈，六章十四节。首先，这个车到了什么地方停住了？博士麦人谁啊？约书亚。大家注意哈，约书亚就是耶稣的意思，约书亚跟耶稣是一个字啊，就是耶和华拯救。先神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另外要注意这句话，有一块很大的什么磐石。磐石在圣经当中主要指谁啊？以色列的磐石就是以色列的救赎主，磐石指的是基督。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叫什么？博士麦人约书亚在预表基督，这个磐石也在什么预表基督。然后他们在那里把圣经说把那个车的木头劈了，将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在这里提到木头哈，这里的重点不是这个车，而是车的木头。这个木头实际上在指向耶稣钉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把母牛献为燔祭啊，也是指向基督，就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作为祭物献给上帝来赎罪。十五节，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这里利未人是冠词哈，那些利未人，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场献祭是不是由凡民进行的？不是的，是由利未人当中可以做献祭工作的，拥有这个圣职的人去做的。因为原文有冠词哈，这就告诉我们献祭需要专门的圣职人员去执行。而且这里再次强调，约柜和装有金物的匣子一起被放在那块什么大磐石上。大家注意哈，这块磐石预表的是谁啊？耶稣基督，预表着基督教会的信仰。所以说基督教会的信仰有什么弟兄姊妹注意，首先是上帝的约柜，约柜代表的是律法和福音，约柜代表的是上帝施恩座面前的赦罪。另外一个，基督教信仰当中也包含着什么？蒙恩的罪人向上帝悔改的见证。蒙恩的罪人向上帝悔改，其中证据就是那个匣子里边所放的五个金痔疮和五个金老鼠。看到吗？约柜和这个大匣子构成了整个基督教会的信仰。这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帝的工作，另一部分是上帝在人心里做的工作。约柜和这个匣子一同被放在磐石上啊！大家注意这里哈。当日呢，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这里再次提到一场献祭啊。 十六节，非是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我们来注意哈，丁总要明白一点啊，这非是人的五个首领，他看到这一切，他回到以格伦去干什么？他回到以格伦去报道这一切事情。因为哈，不是说到这里就完事了，在六章五节说过，当制造你们的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什么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轻些。这时候还没放轻呢，你得回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你的民众啊，使民众呢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个事儿才算完。所以说这五个首领回到以格伦，回到非利士人这个宗教啊宗教文化的中心，更重要的一点是借着这五个首领把这个福音带回去啊，这就是整个上帝在非利士人当中做的工作。十七节，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为亚什图，一个为加萨，一个为亚什基伦，一个为加特，一个为以格伦。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大家注意十七节哈，讲到的重点就是这些礼物，这些金像是作为什么的？赎罪的。这个词是赎罪或者赎千金的意思。也就是说，整个六章十七节，从一节到十七节所强调的重点就是赦罪。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重点是什么？赦罪之道，赦罪哈。而且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上帝不单在以色列当中做了工作，上帝让以色列人死了很多，上帝让以利和他两个儿子死了，上帝让以利的儿媳妇死了，上帝让以利家族当中没有一个中年人。为什么？因为以利家，以利的家族干犯了上帝的真道和上帝的赦罪的圣礼啊。另外一方面呢，上帝在腓力士这个地方也击杀了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也干犯了上帝的约会，也干犯了上帝的赦罪之道。所以说，无论是在教会当中还是在外邦，所有践踏上帝的真道，所有干犯赦罪的这些圣礼，无论是洗礼、圣餐礼还是认罪礼的，上帝从来不会放过。一个人这样做，上帝会击打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样做，上帝很有可能会让他通族灭亡。这是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做的工作。十八节，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好，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提到五个金老鼠，而且你注意这里哈，就是照着非利士首领的五个什么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什么大磐石。大家注意哈，这个大磐石实际上是个地名啊，它不仅仅是指那块大磐石，它也是个地名。我往下看哈，这个词在原文就是大亚比尔的意思，这是大哈，这个叫亚比尔啊，圣经当中也有的地方也叫亚比拉。它是在哪里呢？它在这个博士麦的这个约书亚的田间啊，约柜在这个地方被放了一段时间。中文翻译成大磐石，原文实际上是一个地名啊。而且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个马拉基书也听说也说过，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耶和华，愿耶和华在以色列的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其实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工作，在人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事，应该是第一次哈，就是说外邦人因为干犯了上帝的真道，干犯了上帝的赦罪的真理啊，还有圣礼，整个国家向上帝认罪啊。你看圣经当中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啊。这场战争从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失败， 约会被掳，到最后的时候上帝得胜，荣耀没有离开以色列。十六节，耶和华因博士卖人擅观他的约会，就杀击杀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好，我们来看哈，这里非常有意思，博士卖人是不是在敬拜上帝啊？
是。
博士卖人是不是非常喜欢约柜啊？是。博士卖人是不是又献燔祭又献赎罪祭？博士卖人是不是在那里聚会啊？
是。
但是聚会的结果没有得到祝福，聚会的结果是死了很多人，这个要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且你注意哈，中文说死了几个人？七十人。大家注意原文，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他击杀了百姓七十又五万人。有的人说啊，不是五万人，是杀了七十个人，五万人看。但是后边说什么？耶和华怎么样？大大的击杀他们，啊，击杀了七十个人，叫大大的击杀了。其实你看原文的时候哈，应该是杀了七十个人，这七十个人是比较重要的为首的，然后又杀了多少？五万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首先呢，原文说他击杀博士卖人，为什么？他就说擅观他的约柜，然后击杀他们七十又五万人，上帝大大击杀他们。这人是外邦人吗？不是，他们是上帝的什么？百姓。我们来看这里哈，上帝击杀非利士人，为什么呢？非利士人是外邦人，但是博士卖的人可不完全是外邦人。首先我们注意哈，博士卖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我们讲过他原文就是太阳神神殿的意思。这些人啊，事实上是有很多是从迦南人各来的啊，当时没有完全被赶出去啊。你看这个前面经文说他们的眼睛非常喜欢约柜啊，但是他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有七十个人和跟着聚会的五万人遭到上帝的击杀，为什么？你说这罪太重了，那个乌撒是因为碰了一下约柜啊死了，人家这人就因为看了一眼你就让人死了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重了？大家注意哈，中文翻译成什么叫擅观约柜，在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哈。今天不是什么样的教会，不是什么样的聚会，聚完都能蒙福的，也不是什么样的查考圣经啊，是不，也不是说什么样的神学院学完都能得救，有的学完查考完聚完会灭亡了，这种事情不是没有。为什么？大家要注意什么叫擅观约柜啊。首先呢，我们从一开始就讲，约柜是整个撒母耳记前面七章的中心。我们要再回顾一下约柜是什么，去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哈，往上看。约柜里面有什么？上帝所赐的法版，上帝的律法。约柜里面还有什么？施恩之座。施恩之座上面盖的是什么？两个基督伯，两个基督伯张开他们的什么翅膀，把施恩座怎么样去遮掩。你要知道，我问一下，这个约柜在地上，天上有没有约柜？有。地上的约柜是照着什么去做的？天上的约柜。大家想象一下，两个基督伯脸冲着脸，把翅膀完全遮住中间那个什么施恩之座，谁坐在那个施恩之座上？上帝本身。弟兄姊妹注意一点哈，博士卖人为什么去会死？在今天来说，博士卖人犯了一种非常重的罪，一种非常严重的信仰当中的错误。或而言之来说，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不去研究圣经，不去研究上帝的赦罪之道，他去研究神本身。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有一种叫改革宗加尔文主义，专门研究上帝的预定、上帝的本身、上帝的奥秘，研究怎么最后脑子全研究坏了。有一位改革家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基督徒不应该去研究所谓的上帝本体的奥秘，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去探寻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显明的旨意，就是他的救恩、他的赦罪之道。所以说在今天来说，我们要警惕我们落入到这种善观约柜的信仰错谬当中。其中最主要的也体现在对圣经的理解。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哈，彼得说他一切的信上讲到罗马书也讲论这件事，信中有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预先知道这件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引诱，就从自己坚固的地主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彼得说的是罗马书，弟兄姊妹，弟兄姊妹知道罗马书当中有一些难懂的事情，其中就牵扯到今天在基督教世界有一种人哈，他拿保罗的书信就整理出来所谓的什么双重预定论啊，然后呢就去强解上帝的圣经。但是彼得告诉我们，所有强解经书的自取沉沦，我们不要去研究所谓上帝的预定、上帝本体的奥秘，我们要去研究什么？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样的聚会会让人死？什么样的聚会让人不但不得救反遭咒诅？就是你放弃圣经当中的重点，上帝需要让你启示的赦罪和真理，你不去看，你去研究一些所谓奥秘的东西，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会像这里的这些善观约柜的博士卖人一样完全的灭亡。你知道他们想去看什么？想去看基路伯翅膀底下挡的那个上帝到底是什么样子。最终死了70又50,000人，这个数字比以色列人打仗死的还多。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要去注意，在今天来说，你们要切切小心自己的信仰走入这样的异端和极端。20节，不是卖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大家注意这里哈。事实上弟兄姊妹，你进去看一下这里哈，这个19节结尾的时候哈，甚至说他们就怎么样，哎，哭了。博士麦人开始悔改自己的过犯，而且他们的悔改，你注意哈，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谁，原文说谁有能力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上帝面前势立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谁有能力、谁有资格去直接面对上帝本身呢？上帝是什么？是绝对圣洁的上帝。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你注意到没有？博士麦人在说谁有资格？我们没有资格，只有耶稣有资格。因为圣父上帝是圣洁的，圣子耶稣是圣洁的。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今天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一点，我们讲到基督教信仰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我们信仰当中的三位一体，我再问一下，是以谁为中心？圣子基督为中心。大家注意哈，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绝对不可以离开圣子这个中保去单独面对圣父和圣灵。啊，弟兄们，在今天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他的三位一体是以圣父为中心，他讲圣父的预定啊，神的这个奥秘；而灵恩派的三位一体以谁为中心？以所谓以圣灵为中心。这两种偏转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两种偏转所面临的一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你直接面对圣父上帝，你的结果就是像博士麦人一样，完全被击杀。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不借着圣子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所有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释经讲道，所有离开基督谈悔改谈赦罪的这些讲道，本质上来说都是博士麦人所犯的这种所谓的叫，就圣经所说的叫善观约柜。离开基督这个中心去谈论神的结果，就是自取沉沦。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势力在圣洁的上帝面前，除非借着圣洁的基督。接下来说，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你看的话，博士麦人开始悔改，从开始那种随便，从开始那种善观约柜，到现在开始寻求上帝的指示。所以说他们寻求的结果呢，上帝也给他们指示，在六章二十一节，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听懂没？这个二十一节不是说随便去送的，乃是上帝指示之后，上帝赦免他们之后，指示他将约柜送到基列耶林。接下来哈，尤其到第七章往后的时候，我们会讲到约柜的下一站，就是约柜待的最久的地方。约柜在那里待了有二十年，就是这里所提到的基列耶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列耶林哈。基列耶林啊，他在犹大支派的那个范围之内。啊，他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山城，也被称为基列巴利或者叫巴拉啊，圣经说属犹大人的基列巴利，属犹大的基列耶林又叫巴拉。它是犹大北边的上一个城市。约柜在这里呢，放了有二十年，后来大卫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这个基列耶林是什么地方？大家注意，基列耶林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那个基遍的居民所住的地方。啊，约书亚记九章十七节说过哈。基遍啊，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的居民，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杀灭迦南的这个七族的时候哈，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这个基遍人很有意思，他们耍了一个诡诈，他们说哎，我们从远方来的，拿了一些。把鞋故意穿了破鞋，然后故意拿着那个发了霉的粮食说啊，我们是远方的，你和我们立约吧。最后立完约了，以色列人才发现就住在他们旁边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没有杀他们，也收纳了他们，他们因此呢就归入到以色列人里面。实际上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的人，他是很蒙上帝祝福的啊，上帝爱着他们。并且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七章的时候会讲到约柜在这个地方待了有二十年，上帝在这个地方做了非常大的工作，啊，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基督里面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引领我们，直到今日。主啊，求你施恩，借着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将你所赐我们的福音传得更远，使更多的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